乾隆听了刘墉的话，点了点头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纪云的罪啊，是在于不能和朕同心。他是人才难得，他的学术文笔是你们谁也比不了的，但他自恃才高，弄小权术，耍小心眼儿，不是纯臣。卢建曾转移财产的事，朕断定是他泄露的消息。还有何建纪家子弟荆轲全员考中，虽然没有查出他请托的证据，但朕也敢断定他从中做了手脚，耍点小聪明，朕并不讨厌他。但要是把朕当无知小儿，朕岂能容他？曹操杀杨修，朕幼年读及这段历史，常常为二人扼腕叹息。后来历练阅世之后才明白，曹操自有不得不杀的隐情。像曹操那样文武全才的豪雄之主，岂是杨修玩弄得的？聪明过头反被聪明误，要严加惩戒。刘墉听到这儿，暗暗舒了一口气，看来乾隆对纪云只是要教训的意思，虽然没说如何惩戒，但看样子纪云的性命是保住了。正思量着，却听乾隆又说，李世尧的案子也不要交部议处，把案由发往各省，由督抚将军提督公议处置办法。这件事儿你下去后立刻去办。刘墉愣怔了一下，这官员犯罪征询各省的意见还是头一回呢，他一时有点摸不透乾隆的意思，急忙起身离座跪下说，是，臣这就去办。既然不交部议处，那自然由军机处汇集了，请皇上旨意，是用廷纪呢，还是用六百里加急？乾隆脱口就说，用廷纪，他是督抚，也是朕素来表彰最多的，案由发下去，要给这些封疆大吏留下思量的余地，匆匆忙忙送上来处分条陈，他们还以为朕仅仅是为了征询他们的意见呢。听了这话，刘墉不由心中一动，好像若明若暗的窥探到了乾隆内心深处的真实用意。如果要把李世尧的案子交部议处，那不用说，议的结果就是一个字儿，杀。看来乾隆是既舍不得杀他，又不想太便宜了李世尧，把案由发下去，让各省督抚议论，既能堵住部院大臣的嘴，也好教训一下各省的督抚。这些手握重权的一方诸侯上议罪折子，那就等于是给乾隆立了一个字据，自己绝不学李世尧。这么精明绝伦的主意，而且出得冠冕堂皇，亏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呢？心中这么想，但是刘墉却不敢自作聪明，多说半句话，只说，是，臣这就去布置。不过两广福建云贵这些省路途遥远，臣以为不妨用六百里加急递送，然后停寄书信再说明一下就好，这样回奏折子的日期就不至于相差太远。乾隆无所谓的点点头说，好，就依你，孙世义和他同案也一并办理。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刘墉磕了个头，默默地退出去了。刘墉回到军机处，阿贵、于敏中、和珅都还没走呢，见他一挑帘子进来了，都注视着他不言语。刘墉情知道他们想问什么，却没马上和他们答话，一边整理着自己桌案上的文卷，一边回身吩咐，去叫尚书房誊本处的人来一趟。见三个人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，他一笑说，嗨，纪云的处分还没下来，李世尧不交部议处，由天下督抚公议他的罪过， 这已经有旨意了，我看圣心还不可测呀。嗨嗨，我说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，我又不是耍猴子变戏法了。一句话说的三个人都笑了。于敏中说，哈哈，知道你忙，我已经给刑部交代过了，你要的秋决死囚案卷都调齐了，是给你送到府上呢，还是送到这里啊？刘墉急忙说，哎呦，多谢你如此细心，还是我自己给他们安排吧，刑事民事案卷不忙着背，只看有关教匪传教的和灾区闹事的案子。和珅却笑着说，你大约还得给各省那些土地爷爷写信吧，好歹也爱惜点自家身子骨。你瞧瞧啊，你的背要是再弯下去啊，方才贵中堂说了，我们真的要预备掉虾杆子了。刘墉却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们说错了，这里呢，贵公和你都是虾，敏中是鱼，呵呵，你们才是鱼鳖虾蟹呢，我罗锅子是老钓翁。因为清朝啊，管侍卫那都叫虾，简称虾，一等虾二等虾，这个和珅和阿贵呢，那都是侍卫，所以刘墉才说他们是虾。于敏中姓于啊，那不用说，鱼，臭鱼烂虾。说笑了一阵子，见藤本处的人来了，这才住了口。安排完藤超案由分发各省的事儿，刘墉不再停留，打轿回府，胡乱吃了一口饭，便一封接一封的给各省督府写信，各自都有详见案由藤本的话，不必细表。再说纪云的事，这樱桃斜街呢，离大栅栏不远，原本是很热闹的，因为纪云家出了事儿，顺天府封了半条街，这里就冷冷清清成了黑洞洞的巷子了，就连纪云家的邻居们也得凭顺天府衙门发的牌子引子出入，九门提督衙门的十几个教尉像门神似的守在街口，招的街上行人驻足观望，窃窃私语。刘墉吃过晚饭，便乘上大轿来到纪云的府邸。他的大轿啊，在街口就停下了。刘墉下了轿，步行往里走，因为见邢无为迎上前来，就问他有什么事儿吗？邢无为麻利的打了个签儿说，回中堂话，倒没什么大事儿，刚才卑职到府里去看了看，好像是家人们在里边拌嘴，后来又没了声息，卑职想昏天黑地的不便进去，也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。什么？家人们拌嘴？刘墉往纪云家门口看了看，整条街都黑乎乎的，只有纪府门前吊着两盏西瓜灯，孤零零的在风中摇曳着。他不再说话，加快了脚步来到门口，果然听到里面人声嘈杂，好像还有哭叫声。这守门的都是顺天府的老人了，见刘墉发愣，为首的一个笑着禀告，大爷，这是几个家人和账房上算输赢账呢，不知为什么就恼了，这时候啊是家无主房倒数，纪大人也管不了他们，哎，咱们办老了差事的，这种事儿呢常有，不稀奇。刘墉没听完就火了，这纪云的处分还没下来呢，后院就先闹腾起来了，家奴妻主这还了得？他冷笑一声，抬脚就进了府门，在黑乎乎的二门口站着听了一会儿，便背着手站在天井老槐树下静静的观看。这账房门口站了好多人，因为天黑谁也没留意他，此刻正吵得热闹呢，有哭的，有叫的，有喊的，有骂的，还有站在黑地里说风凉话的。因为账房里灯暗，院子里的人都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，站在门口的是账房先生卢泰，背着灯影站着看不清脸面， 只见他双手抱拳，陪着笑脸给众人作揖。我说各位各位啊，好歹咱们在一个锅里吃了这么多年的饭，怎么也得给老爷留点体面不是？老爷说各位存在账房上的银子一个不少，立刻下发，那是老爷从来不管账，他不知道底细呀。其实啊，按眼下账房剩余的银子只能先给各位六成。话音没落，门口一个家丁高声叫起来了，那我们的银子哪儿去了？我们整天辛辛苦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伺候差事，哎，你们可倒好，竟然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去放债，怎么着到头来哎，只给六成，哎，平白无故想吞掉四成是怎么着？我非揍你这老奴才不可。就在这时，从里边冲出了一个毛头小子，指着那个汉子说，宋继承，真没看出来你他妈真不是东西，你的良心叫狗吃的。我问你，你老婆是哪儿来的？还有东下洼子那宅子哪儿来的？不都是老爷太太赏的？亏你还是家生子奴才呢，撒野也不找个合适的地方，老爷这会子落难，你就上头上脸的捉进主子，你还算什么？你主子什么时候放债了？放你娘的狗臭屁！玉宝，你少耍你的二主子脾气，没放债，那银子哪儿去了？切，你还有脸问？都喂狗了，喂狼了，买成宅子赏人了。宋继承吃了这一顿抢呗，闹了个倒噎气，吹胡子瞪眼盯着账房，一时僵住了。一个小伙子挤出人群大声吼叫，樊玉宝，你冲什么云南大半蒜？老奴太你闪开喽，我非把他拖出来说个明白不可，你说这银子到底哪儿去了？卢太气得浑身颤抖，怎么着啊，老爷还在府上呢，这就没王法了吗？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也不看看老爷太太如今做多大的难，谁要是进帐篷啊，就先要我的老命再说。他说着已经有五六个人围上去了，七嘴八舌的乱嚷嚷，老爷都答应给银子了，你这老家伙算哪颗葱啊？当号是怎么着？别理他，只管往里冲，里边有的是银子。对，没错，今儿上午盘账我看见了，白花花的银子堆了一桌子呢。嘿，那就赶紧进去要啊，还跟他们啰嗦啥呀？反正我又不是他季家的家生子奴才，欠我的银子那一文也不能少。嘿，那欠谁的也不能少，留到这儿还不都叫刘罗锅子一股脑给抄走了，到头来谁也捞不着。那个叫樊玉宝的毛头小子气呼呼的冲出来，辫子往脖子上一甩，说，老爷的案子还没定呢，你们就想砸账房，我这就去禀报刘罗锅子老爷，看有没有这个理儿。刘墉这才知道纪云府里的下人呐，都不知道自己的官会姓名，平常呢自己到纪府来，纪云劈头就叫绰号，刘罗锅子罗锅子的叫着，这可倒好，下人们一口一个刘罗锅子的也叫起来了，不仅是又好气又好笑。正思量着如何处置，就听老卢太说，列位，天地良心，老爷平常待我们不薄啊，如今遭了难，我们不能帮老爷分什么忧也就罢了，总不能啊，这就这么闹腾吧，给老爷添乱呐。说到银子，你们心里都清楚，老爷是个清官，平常也就紧打紧的，没什么富裕。亲家公卢老爷的事儿一出来，送过去300两银子打点盘缠，怕还要进刑部吃御神庙的饭，这两下里又是1000多两。老爷的案子定下来，不管是什么罪名都需要银子上下打点，你们非要赶这个时候提银子，就忍心一点也不给老爷留吗？话音没落，一个人大声嚷着，给他留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喝西北风去？紧接着一个女人捶胸顿足的哭闹起来了，加七加八的骂自己的男人， 哼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那是180两银子，扔进水里还听个响呢。我说放出去吧，就算是溜薄溜薄的一分利，一年也是50多两啊。你个杀千刀的，非说传出去名声不好，叫老爷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。得得得，如今这名声可倒好了，老爷连他自己都管不了了，还能管你死活？我不管，你赔我的银子。他哭闹着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呼天抢地的哭起来了。老天爷哟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嫁了个窝囊废男人，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钱容易吗？就这么着打水漂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哟。得，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一片共鸣声。没错，说起来这是相府，平常日子做清官我们一点光都沾不上，如今摊上事儿了，倒叫我们跟着倒霉。就是这话，说起来是相府，跟别人一比呀，那就得跳河。我外甥在汉阳府，光门包银子一年也得个2-3千两啊，谁像咱们呢？哼，感情老爷进门是小伙房，进宫能吃做肉，问过我们吃的是什么吗？可不是嘛，天天讲三字经，说什么忠义节孝，我们斗大的字认不了半声，那书上写的我们看不懂，只知道眼见为实。别说宰相府啊，就是县太爷府上的家人也比我们阔得多，我们呀，哼，纯粹是倒霉蛋。你瞧，还别人家相府爷哈，那多少家人都保出去做了官了，我们整天苦苦巴巴的干吧哈，到头来还落了个王八蛋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他根本就是个不会干。人家做官啊，财也发了，官也升了，桃花运也交了，不是也没见落什么不是吗？我们可倒好，整天除了铺纸就是磨墨，到了连银子都支不出来。真是的，这他娘叫什么事儿呢？怎么连乾隆爷也糊涂了呢？嗨嗨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这话好随便说吗？你才真糊涂了呢。哼，你尽忠报国，你别来这要银子。哼，那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吧。好家伙，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白胡子老仆人提着灯笼颤巍巍的走过来了，旁边还跟着个中年仆人，手里提着个石盒子。刘墉对他们十分熟悉，一个是纪云的贴身老家人施祥，一个是厨子杨毅。众人一见他们来了，便都住了口。那杨毅黑沉着脸，撸胳膊卷袖子走上前来，开口就骂：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王八蛋，竟敢来作践老爷，是谁带的头啊？他目光如电盯着众人。是你吗？刘四儿，还有你姓魏的，你他妈的良心叫狗吃了，要不是老爷太太收留你，你他妈早就饿死在破庙里了。还有你宋继承，怎么着，如今也出息了不是？忘了你刚进府的时候了，还他妈穿着开裆裤呢，跟他妈饿死鬼脱生的似的，躲在我厨房里一口气吃了13个窝头。嘿，如今穿绸果断，人五人六的啊，宅院有了，老婆孩子有了，连使唤丫头都有了，就想炸翅挺腰子跟老爷算账了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还有你赵平，躲什么躲，不是老爷接你出来，你还不得窝在何家要饭呢？混账东西，老爷就是十恶不赦，也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的放闲屁。你们说哪个苦，你们哪个冤，都他妈给我站出来，看老子不宰了你们当下酒菜。大约这杨毅平常就是个厉害主，他横眉立目这么一通臭骂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言语了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不知道是谁躲在人群中不阴不阳的说：切，杨毅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谁怕你是怎么着？你除了会在老爷跟前溜须拍马，在下人跟前横行霸道，还会什么？本来嘛， 老爷都答应了还银子，账房出了挡横，我们来要银子与您有什么相干呢？真是多管闲事。话没说完，杨毅一手拨开前面的人，一手把这石盒子就扔过去了。这石盒子里的盘子碗和残汤败羹稀里哗啦都翻出来了，砸的那个人呐，满头满脸都是。杨毅大声喊道：我还没说完呢，最不是人的就是你了，我非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炮踩不可。说着话就扑过去了，却被老师祥一把给拉住了。师祥一边使劲拉着杨毅，一边说：哎，老杨别放粗，听我说两句。各位各位，我快70岁的人了，经过见过的事儿到底多一些，说句难听的话，脸面性命四个字啊，脸面还在头喽。如今老爷遭了事，这只不过是命中一劫罢了，你们这么不要脸面不留余地，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老爷呀？你们在这边肆无忌惮的吵闹，老爷在书房里都听见了。他说大家跟他一场，误了大家发财，心里怪过意不去的。老爷说了，他也不要什么钱了，只是给太太留点治病的银子，剩下的就都分了吧。卢太，你就照老爷的话办，留下600两银子，剩下的就都给他们分了吧，能分多少分多少，实在不够的话给他们打欠条就是了。众人一时都没说话。纪云身在不测，情势凶险那是明摆着的了，账房里的这些银子那是唯一能指望的余财了，所谓树倒猢狲散，那银子还是拿在自己手里保险，谁肯轻易罢手呢？沉默了一阵子，还是那个叫宋继承的说了：施老爷子，不是我们要胡闹啊，实在是我们攒几个钱儿，他也不容易，不是？哎，就算打欠条，那谁是债主呢？到时候还让谁负责呀？太太治病，哎，未必就使得着我们奴才的钱呢。光是头面首饰，那也比我们的家当多呀。再说了，太太娘家是挂着千顷牌的大财主，还稀罕我们这么几个银子吗？刘墉啊，一直站在黑影里仔细的听着，是越听越冒火，但是在理儿上一直抓不住他们什么把柄。他强按捺着怒火听着，在心里边挑剔着，听见宋继承这番话便走过来了。老师祥正不知该如何回答宋继承的话呢，一转脸看见了刘墉，吓得他打了个寒颤，慌忙打圈施礼说：哎呦，刘大人来了，是有旨意吗？刘墉冷笑一声说：哼哼，我已经来了多时了，倒不是有什么旨意，而是来看刁奴欺主的。他的声音虽然不高，但众人听来已惊得魂飞魄散，就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，僵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。刘墉扫视了众人一眼才说：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济公答应偿还你们存在账房的银子，你们来取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你们不顾主父罹难在身，主母卧病在床，图财忘义，大闹祭府，非礼欺主，却是国法难容。